大家好，我是 Tina， 欢迎来到知识冲浪。我们每一集会邀请创业家、投资人或是不同产业的专家，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带大家一起了解科技新趋势。那么今天又要来聊到了 AI 了。从 OpenAI 的 ChatGPT 横空出世，掀起这个 AI 大战之后，我们每一天呢就看着每个公司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AI 产品，速度快得非常惊人。从这个语言模型，对不对？ChatGPT 3.5, 4, Cloud, Meta 的 Llama。然后也有 text to image, text to video, Sora, 每天都大家看得眼花缭乱，跟不上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很多这些关注都是在可能大语言模型或是软体的一些应用，比较少人关注到其实有另外一个 AI 领域叫做所谓的 embodied AI。 那去年五月呢， NVIDIA 的这个 CEO 黄仁勋其实在一个大会上有提到说，其实下一波的这个 AI 浪潮可能会是由 embodied AI 来带领的。那什么是 embodied AI 呢？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拥有这个即时感知能力，然后可以在真实物理环境下去执行任务的一种 AI。 其中最大的应用可能就是 AI 机器人。那么 Tesla 的这个 CEO Elon Musk 最近也曾经在这个他的 earnings call 提到说，其实他觉得 AI 机器人的机会可能比电动车还大，因为其实人类的经济是由这个劳动力所组成的。那万一有一天 AI 机器人成熟了，就再也没有缺乏劳动力的问题了，那这样会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不过呢，我们现在其实有比较没有那么多看到这个在讨论 AI 机器人的这个议题，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 AI 机器人新创公司 Hellbot 的创办人和执行长 Robin 来和我们聊聊这个议题。Hello Robin， 你好。
哎 ，Tina 你好，那个多谢邀请。
不会 ，Robin 是一个连续创业家，所以按照惯例，我们想要先请 Robin 来介绍一下之前的这个创业经历。
好，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啊、我大概是从2009年之前呢，我是在 MSRA 是微软的亚洲研究院，然后一直在读一个 PhD 的一个项目。但是到2009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感觉 iPhone 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波新的机会，我就跟我的 PhD 的 instructor 商量也是我们的老板商量，就说我要自己休学，然后出去搞公司做 startup 公司。所以从2009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尝试第一家公司叫 Zap 一开始是做类似像游戏机的这个 game controller 有点像当时的任天堂的 Wii 的 game controller。 但是后来试了一下之后呢，发现说可能给 iPhone 做一个独立的应用硬体加软体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应用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有机会。所以在2010年开始呢，我们就 pivot 到去做一个 sport sensor， 就是给各种体育用运动吧做这种tracking 做分析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也在2012年的时候，在 Apple 的线下的 retail store 这个它线下的这个实体店开始销售也算是当时这个品类里边当中的话第一家公司对。然后一直到2017年、2018年，我们跟小米旗下的一家公司叫华米科技主要是给他们做这个手环手表的一家公司就合并，然后他们也在2018年初在纽交所上市。对，这是第一家公司。
对，
然后之后呢，我又在想说这个之前在做这个体育类的 sport sensor， 可能用户还是像比如说比较喜欢打高尔夫啊、网球啊这些的这个爱好者市场呢可能还是相对来说的比较小众 niche 一些。所以我就回想说，当时我们在做 startup 公司，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在加州，然后呢有很多的同事的话在亚洲，沟通起来时间有很大的问题包括语言啊等等的，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挑战。所以当时我就做了第二家公司，是做一个我们叫会议机器人，但是它没有这个手和手臂主要是用大概几颗摄像头和几个麦克风阵列，然后再加上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Jensen 系列的这个 GPU， 就可以在线下开会或者线上开会的时候把这个 camera 的自动对准发言人，然后呢也可以把大家说的话的话都给记录下来总结一下。当时也是在西雅图跟 微软的 Teams 团队有一些合作，然后很快呢，其实也是卖给了另外的一家的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很不错哎，就是都有出场的机会，而且都是纽
呵
交
呵。
所上市。那可以不再分享说后来怎么样？刚好碰到这个 AI 的这波浪潮，决定要往 AI 方向做公司呢？
我觉得有一些原因呢，是当时在我念 PhD 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其实有非常多的同事，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大量的人其实在后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的浪潮里边的话，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了像我现在这家公司的 co-founder，苏浩他呢在当时呢就做了很早的这个NLP 语言生成式的模型，大概在2005年、2006年就有一个叫微软对联的一个产品，就大概是说，像我们这个东亚地区，我们都会说这个春节期间贴对联，然后这个出一个上联，它会出下联和横批，对，这是很早的工作。然后，但是后面呢，有一些核心的工作，包括像深度学习诞生的基础，像 ImageNet 的这个大的数据集，然后呢，包括后面 CNN 出现以后，包括 ResNet 等等的诞生吧，其实都是在这一个楼里边的这堆人当中的话，这个参与之后参与了很多。对，我在我的前两家 startup 公司里边呢，其实除了在做 Harvard 的产品以外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尝试在 iPhone、Android Phone 上面用早期的这个 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去做这种动作的捕捉、重建，包括视频的这种的 capture 和剪辑，然后也做了很多这个手机上的一些的算法的压缩，等等吧。对，所以可能是从12年、13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如何使用 AI，然后如何使用 deep learning，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应用里边当中的话，能够去尝试使用。对。
了解，因为其实刚刚提到你的第一个创业公司 Zap，那你刚刚有说就是简单知道是一个 sports sensor，那其实它是一个小小的硬体，对不对？可以去
对对对，
放
小的硬
在
件，
比如说高尔夫球杆上，或者棒球，或是网球
棒球棒，
杆
对，
上面，然后就可以去捕捉这个使用者他打球的这些姿势啊，然后可以给他建议说，哎，你刚刚角度可能可以怎么调整啊？所以其实当
对。
时就已经有点这种 analytics 跟这些可能很早期一个 AI 的一个雏形，迷你小型雏形在里面了。
的确是。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早期的AI 的，比如说叫 expert system，就是专家系统。然后呢，我们会根据大家做的这些动作的话，推荐一些合适的课程，给大家来看，然后呢，修正大家的动作。对，但那个时候的 AI 的技术，相比于现在而言，还是
差很多，
差不少。对，
差了很
然后
多。
包括第二家公司，当时我们尝试说把大家的发言啊，这个 summarize 出来，就是把给大家一个 recap，summarize。但那时候的那个 language 的这种的理解和处理能力的话，相比于现在，GPT 出现以后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那个时候基本上可用性不高，对。
对，所以从你们算是比一般人来说，你们更是专家，在这个领域有深入研究。对你们来说，其实 ChatGPT、OpenAI 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这个开创性，是吗？让大家都觉得很惊艳，是。
对对，的确是。我觉得可能是对我们而言的话，是有两次的震撼吧。就第一次的话，实际上是在包括 Jeff Hinton，然后包括 Ilya 他们做的 AlexNet，实际上也是代表 Deep Learning 诞生啊。那波之前的话，实际上是包括我的这个co-founder 苏浩和他的instructor 导师李飞飞教授，当时他们在 Princeton 做的这个 ImageNet，实际上是第一次把大的 dataset 数据集和新的 deep learning 的方法组合在一起，然后得到了说大量的数据，然后加上一个新的算法的话，会诞生比以前要好很多的效果。对，但是的确大家可能没有能想到说，在 OpenAI 推出ChatGPT 之后，它还能够再往前推进如此大的一个程度。对。
对，那你怎么看？其实现在我们每天大家都觉得，天哪，这个 AI 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然后，但是也很同时，很多新创公司也很想要抓紧这个机会。 那你怎么看说，我知道你们也做了一些尝试，不管是有做一个 text to 3D model 的这个公司，然后现在包括 Hellbot 可能是一个 AI 机器人，你觉得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它可能没办法一开始有这么多的资本，这么多的算力，它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它的这个优势呢？
对，我觉得可能分成两方面来看吧。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像 OpenAI、Microsoft、Google 这样的大公司在推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推进、大模型的推进我们觉得在 foundation models 上面，他们的确有很难初创公司的话跟他们去竞争的优势，特别是说现在在开发这些模型的时候需要海量的非常大量的数据，然后有这些数据的话还要花很多的资金和时间和人力然后去处理这些数据并且还要非常非常多的 GPU 的卡。
对，
这些是初创公司投入进去我觉得是不太理智和划算的所以通常在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包括Tina 你作为投资人
是
你们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在一些 application 就应用层对的公司，但是我们自己在做跟机器人相关，包括做 3D model 的生成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基础的逻辑是说 OpenAI、Google 的在做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说在做 vision model 的时候，其实大量的都是基于Internet 上面的这个，包括对话文字，包括图片和视频在做的这个工作。但是对于 3D model 或者说 physical world 这个物理世界相关的这个表述，其实就是由 3D 三维的这些物体和环境组成的这些的数据的话其实是非常少的在internet 上所以呢这些大公司在直接使用海量数据就是他们的 server 上面当中有海量的数据，这一点上面的话其实跟初创公司的话其实差距并不大。对，可能是生成可以训练的数据包括它的算法的话对于 startup 公司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机会。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 autonomous driving 的自动驾驶的公司其实也是一样，这个你像它很难是使用 YouTube 上面的视频然后直接去训练这个汽车的自动驾驶。
Okay.
还是需要比如像 Waymo、Tesla 它有一些车跑在路上去收集这个物理世界的数据。对， 3D 的话也有点类似现在我们手上可能有包括我们包括其他人的话手上真正能够去做 training 的 3D 数据集可能也就在百万级别，对 million level。 对，但是真正要往下推的话怎么使用好这个 million level 的数据集，
对
以及用它如果是生成了这个 3D 的模型当中的话怎么去用，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做 3D model 的生成的时候其实首先出发是给 embodied AI robotics training 来使用，就是我们要给机器人足够多的 3D 的物体和其他的 environment 的数据，然后呢让它在这里面做训练我们一开始也有一点怀疑说生成这个 3D model 的质量足不足够给这个像Game developer 或者说是一些 animation 的 studio 去使用，我们觉得其实那不一定会是一个最好的使用方法。对，
OK， 那所以现在可能也还得继续在收集更多的数据，对吧？因为刚刚提到可能 3D model 的数据它本来就不是那么的多，所以你们在百万级别可能还要再不断的提升数据的量级。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可以分享一下说我们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的，就是像 Google 包括像 OpenAI 其实也在尝试去花一定的 funding 然后呢去建立和采集这些的 3D 数据，但是在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呢这实际上是非常昂贵或者是它没有办法去遵照这个叫 scaling law
OK
这个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在做 3D 的 generation 的时候的话我们有一套，特别是在去年的下半年然后我们推出的一些新方法和美国比如像 Adobe 等等公司当中大家在使用的一些新方法，实际上是想要结合 OpenAI、Google 他们推出的包括像 Facebook 推出的一些现有的这种的大规模的模型 他们一般都是2D 的这种
OK。
image 的large model。然后我们怎么能够用这个 2D 的大模型，然后再加上少量的 million level 的 3D 的模型当中的话，把它组合在一起，能够快速的把这些 2D 的 2D 的图片变成 3D 的 model，这可
OK。
能是一个更加可能会有效的方法。对，而
了
且
解。
我觉得在美国为代表的这个 research 和这个 industry 这些 developer 的话，可能慢慢大家也觉得说，这可能是最有可能实现把 million level 3D models 带到一个 billion level 3D models 的一个最有可能的一个方法。
了解了解，所以说可能不用自己真的去收集那么多 3D model 的数据，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达到这个一样的效果。
对对对，其
OK。
实就很像，假如说我是一个 3D designer，然后呢，我现在要建一个 model，一般大家是怎么做呢？大家会说，OK，我要去有一张或者是两三张，我要去建这个 model 的一个sketch 的手绘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图，或者是说我在这个我拿照片拍几张，然后呢，我再去做 modeling，其实跟这个很像。其实我
OK。
们人类在做这个画那个参考图的时候，reference 的这个 sketch 的时候，或者是拍照的时候，其实都是相当于说我们从 internet 上面找了一些参
对。
考的这种图片。在人类而言的话，就是我们拿自己的脑子这个大脑脑补出来的一些效果。对，我们觉得呢，2D 的 large model 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物体不一样的角度，其实很像 Sora。Sora 作为一个这个视频，它其实能够看起来比较连贯的话，实际上是说这个 2D 的video model，它是可以生成一些多角度的一些信息的，虽然它不是特别准，对，
明
但是这
白。
些不太准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联想的能力，在用少量的 million level 的 3D models 当中的话，可能再去做严格的这种的几何上的信息的补充，这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对。
OK，那聊到这个 Halebot 机器人，你们可不可以分享说这个机器人可能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我们其实或者讲 embodied AI 呢，它相比于在整个的 robotics 里边，它其实更像是给机器人设计它的 brain，就是设计它的大脑，对，或者叫大脑加小脑，就是既做一些比较复杂的 vision language 语言视觉的一些的任务，复杂任务的理解和拆分，还可以去做人的一些直觉的一些的动作，对，运动控制手的动作。然后，embodied AI 和我们要做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就是要给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像 Tesla 的 Optimus，还是说美国的新创的公司 Figure，
Figure
以及呢，包括像之前 Boston Dynamics 他们
那个狗狗吗？机
Atlas
器狗，
包括 Spot，对，
对，
其实之前的方法呢，都只能靠 programmer 这个程序员去手写code 规则，然后去控制它，或者是说，比如像 Tesla 或 Figure，有很多的方法呢，是要我们人去给它先demo 演示一遍，或者是拿一些遥控的方法当中的话，先去采集它要去操作的这些物体，之后的话才能够对这一个物体和这个环境之下的话才能去做操作，它还不是特别的 intelligent，对。我们希望的机器人实际上是，他们的宣传片里边播放的，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可以走到任何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让机器人去给我们泡一杯咖啡，然后呢，它的确知道这个泡咖啡有几个步骤要放这个比如说 Nespresso 的这个泡，
对，
然后呢再去按这个按钮，然后
对，
放这个咖啡杯，对，但
是。
实际上机器人怎么去拿这些杯子放咖啡？以及摆放这个杯子的话，其实都是
很
最
困
大的
难
挑战。
的，
对，如果是说要让他知道如何去使用任何的一个咖啡机和怎么去拿任何的一个杯子的话，其实这就是最终的目标。我
对，
们希望的所谓的 embodied AI 呢，实际上是要实现说让一个机器人能够开所有的瓶子，能够去操作所有的咖啡机。就是，即便他没有见过，他实际上之前没有操作过，
也没
这
有
个瓶子
人
或
表演给他看过，他自己就知
也
道。
没有，对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 自己想象脑补出来的，它是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类似的咖啡机，或者是实际操作过一两款其他的咖啡机，甚至是说感觉这个咖啡机可能像，比如说微波炉啊，这个没有一个什么 button，它就能够自动的把这些的以前的这种知识当中的话，能够应用在一个它从来没有操过的操作过的一个物体上面去啊，这才是跟我们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交互当中的话更加接近，对。
那我们现在离，听起来就是说，他不但是有这个大脑的理解，他还可能牵涉到他，比如说手指的灵活度，或者是
对。
他是不是可以去操作这些东西。那所以你觉得我们离刚刚你描述的那个那么聪明的一个机器人，还有多久的时间呢？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大家的观点都不太一样。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算是平均偏保守一点。我们大概感觉说，有很多类的任务，大概会在3年到7年左右的时间吧。三年之内的话，会出现一些大家期待的这种带手臂的机器人，可以把任何的一个，比如说抽屉都打开，然后把任何的一个水瓶都拿起来啊，都能够拧开。7年之后呢，可能我们能够描述到的所有的这种在生产这个商业或者是家庭里边常见的这些任务啊，它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对，这可能是需要再长一点的
一
时
些
间。
时
对，
间。
对。
所以我要等机器人帮我做家事，还要擦桌子啊、炒盘菜，还要7年时间，
对，擦桌子可能一
两
两年就
年。
可以。
哇，擦
对，
桌子可以，这件事情可以先交给他。
对，擦桌子，然后比如说帮你收拾盘子，然后把它放到洗碗机里，帮小朋友收拾玩具，这个给植物浇水等等，可能会
对，
在一两年、两三年里边就
就
会很
发
快的
生
实现。
了。
对。
我现在幻想，可能以后我买任何家具，比如说厨房啊、做菜的地方，就会有两只机器手臂
哈
卡
哈，
在那儿，或者是玩具柜啊，就会两个手臂卡在那儿，然后就可以帮你收东西，或者是做菜，
对
或者
对
是什
对，
么什么。
对，或者是说，家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有两个手臂的一个机器人，它就可以跟
在走动
这
是
个，
吗？然后跟我
对对，
沟
家里
通。
的保姆，然后 nanny，然后它可以帮你做这些大部
协
分的工
作，
作，对，对。
机器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目前因为现在真的我们看 起来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现在真的是做这件 AI 机器人最好的时机吗？好像像你刚刚提到 Tesla 呀，然后刚刚那个 Figure，然后很多人好像都开始慢慢投入了，现在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
对于我们看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对，我觉得像 Tesla 和 OpenAI。关注到这个方向，开始不断地把很多的这个计划，包括团队当中投到这里边来的话，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对，第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在做这种 language 语言的和 vision 的这种模型之后呢，大家就会提出来说，这些的模型究竟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当中的话，起到可以跟物体交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就是
对。
下一步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呢，他们的一个思路，或者是我们猜测，或者是听到一些消息呢，是说他们的确是觉得他们的手上没有这些物理世界的足够多的数据，所以呢，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有一些机器人在真实的环境里边的话，去收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再用现在的方法当中的话去做训练。然后在我们看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大家都开始重新关注这个方向。对，但是我们觉得真正是有突破的机会的，反而是像语言模型、视觉模型出现之后呢，一个是刚才我们讲的，如果是我们去花钱去建这些 3D 的模型和场景，让机器人去训练这个成本太高了在以前，但是在 Stable Diffusion，然后包括这个 GPT models 出现以后呢，那么 3D model 的 modeling 其实会有一个大的爆发，它才会有足够多的数据去用这种 scaling law 去让机器人的话可以出现这个GPT moment。对，对， 这也是我们在感觉说，可能在2022年之前的话，的确是大家都在想，如果是机器人要用非常大量的数据的话，那些这些数据的话从哪里来？
OK，
对，
了
但
解。
是在2023年之后，大家想法我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
OK。那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我们刚刚提过，可能做家事啊，做些事情，你们看过？你觉得除此之外最有趣的机器人可以做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没想过的，有吗？
看到的有一些，对，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讲一个我们讨论到的比较有趣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对，可能有一点搞笑啊，对，比如说波士顿动力 Boston Dynamics 他们出的 Spot 那个机器狗，对吧？它上面的话有一个手，对，这个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很多人牵着这种的机械狗 Cyber Dog，然后到处在溜达，对吧？这个跟自己的那个养的那个宠物狗呢？一样，但实际上，比如说大家有养狗养猫，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陪伴它，然后甚至说，比如说狗，我们要牵它出去，
要遛
牵
狗
它出
啊，清大
去
小便
遛
啊，很
狗，
麻烦，对。
对，大小便，对，然后呢，你就要拿这个
小袋
去给
子，
它收拾它的
是
这
是
个套袋
是。
子，对，然后我们说有没有可能呢，用这个一个机械狗跟在真的这个宠物狗的后面，然后呢，帮
帮他
真的
清
狗
理是
去，
吗？
对，然后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硅谷简史就是 pick up the poop，对，就是用手臂，就是取了一个谐音吧，就是在美国这个 tech center 就 Silicon Valley，然后让一个狗去捡另外一个狗的，呵呵，
这的
对。
确挺搞笑的。OK，所以由此可见，有非常多有可能的应用场景，我们都还没有想到。但是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把它完成，对不对？它就来做一些人类不想要做的事情。
对。特别是说，大家都在重复去做的一些体力的劳动吧，这个也可以慢慢的让他去帮忙一些。
那最后想，对啊，现在真的就是 AI 的这个领域实在是百家争鸣，大家都在疯狂竞争。那 Hellbar，你们觉得什么时候你们的产品会推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来用？
这个如果是我们出一个。机器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年内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
哇哦，那么
出来，
快
然后
，OK。
甚至是说我们会用一些大家看到的其他品牌的机器人，但是我们会让这些机器人变得比现在聪明很多。对，可以做一些刚才我们描述到的一些任务，
是。
可以做得更加的智能更好。对，但是我们的团队呢，实际上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边，其实一直是有一个 open source 的项目，它是给机器人训练用的一个 simulation 这个 simulation 的一个环境它也是现在在做机器人研究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simulation 的环境以及呢，我们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 million level 百万级别的一个 3D 的。数据集可训练的数据集也是开源的之前我们都是提供给包括像 MIT、Stanford
是，
包括像 Google 等等，大家一起在这里边去做 research、做研究、做研发。所以大家呢也，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的 researcher，然后包括很多的学生都非常的熟悉和喜欢用我们的环境的话，再做进一步的机器人开发。对，但今年开始呢，我们就打算说用Hillbot。这个 startup 公司开始在我们这个要做的机器人和另外的几款少量的几款其他的机器人上面了，我们先帮他做得更加的全面智能一些，对。
非常非常期待，未来机器人能够更好的协助人类去完成许多的不同的任务。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Robin 的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跟你聊天。这个节目呢是由心源资本所制作，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和收藏哦。知识冲浪，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